要跟大家讲一集，也是先前上映的电影《怪兽与他们的产地》系列第三集《怪兽与邓布利多的秘密》。相信大家如果以前看过《哈利波特》系列的话，应该对这一系列怪兽的电影还也是蛮有热忱。我认识的蛮多人，他们是也是都还蛮喜欢这一系列电影。台湾的话也是有出版《怪兽与他们的产地》，还有一本魁地奇的繁体中文版的。那这两本书就是在《哈利波特》系列里面有出现过的教科书。现在拍成电影的部分就是《怪兽与他们的产地》这本书，作者是纽特·斯卡曼德，也是《怪兽》系列的电影主角。好，那在我简介跟评价这个第三集的电影之前，我觉得可以先来回顾一下前面第二集的剧情在讲什么。因为其实我在看第三集的时候，有蛮多地方，或者就是说一些情节人物的关系，也是稍微有点没有记忆了。毕竟这一部片第三集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它延档了一段时间，在2022年才上映。上一部电影是在2018年的时候，就是《怪兽与葛林戴华德的罪行》，所以其实已经大概有四年的时间了吧。话不多说，就先来讲一下第一集的内容。第一节内容主要就是带出怪兽的这个世界观，以及介绍纽特、蒂娜、雅各以及奎尼这中核心的主角四人组。那纽特呢，他就是那时候就是一个奇兽饲育师，他偶然之间在美国遇见了雅各，雅各是一个麻瓜。那还有就是说，因为他不慎放出的奇兽而引来就是那个美国正气师蒂娜，也就是女主角的追捕。那他们这几个人不打不相识之后，所以说就是由他们这四个人的故事而拉出了怪兽与他们的产地这个魔法的故事。那在第一集的故事中呢，可以看出除了葛林戴华德的现身之外，他也介绍了一个比较有趣的，也不是说有趣，应该就是说他介绍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怨灵，暗黑怨灵会附身在可能不满十岁的小孩身上。那这个力量是还蛮危险，也是很黑暗的，可能就是会让小朋友不定时的就是爆发出一些巨大的伤害。那这个魔法力量也会造成不少性命的损失，或者是说实体接到的，或者说那些附近的一些物理伤害。所以就是说他们在一个孤儿身上偶然发现的可能会有暗黑怨灵的这个部分，纽特呢就是跟蒂娜他们四个人在这个追捕的过程中，也逐渐意外揭露了葛林戴华德的阴谋。那葛林戴华德第一集也是强尼戴普饰演，在片尾中直接就是现身了。第一集整体的就是在铺陈葛林戴华德以及纽特他们这几个人之间的关系。第二集的话呢，他的片名是葛林戴华德的罪行，因为葛林戴华德在第一集在美国造成的一些破坏，在被移送到英国去惩的英国的一个监牢要坐牢的时候呢，不慎又是被他的同伙所接应，所以他就是很顺利的逃脱了魔法部的掌控。那纽特呢，因为他在第一集闹出的一些事情关系，他被撤销了一种证照。那些就是政府机关嘛，就跟他说，如果说你想要找回这个旅游的证照的话，你就要帮我们协助调查这一系列事件。那想当然纽特他其实也是没有那么心甘情愿的，不过就是因为葛林戴华德在一个英国以及欧洲那边又开始不断的去网罗他的同伙，以及就是施展各种阴谋，邓布利多在这一集的角色也就是加进来了。邓布利多呢，他以前就是跟葛林戴华德是旧识。邓布利多这个角色是由裘德洛饰演，那他在本集就是担任了一个也是蛮重要的角色。他们决定就是在政府的要求下加入了追捕奎登斯的行动，因为第一集其实也揭露说奎登斯他身上的魔法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他们当然就是纽特四人组呢，就是跟邓布利多以及新加入的角色纽特的哥哥、纽特哥哥的未婚妻，还有其他一些他们阵营的人物，希望阻止葛林戴华德的阴谋，还有奎登斯的下落，找出奎登斯的下落。那很遗憾的就是第二集他在片尾的时候，就是纽特哥哥的未婚妻也不幸的身亡了，奎尼他也是因为一些心灰意冷以及跟雅各的关系的变化，他决定加入葛林戴华德的阵营。葛林戴华德宣称希望透过一个世界清扫行动，那也预言了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画面。 他号召了一大批信徒追随他，所以就是第二集在片尾留下了一个悬念，就是他跟邓布利多的一个过去，有一个血盟的一个魔法的信物，那个血盟魔法信物到底会有造成什么伤害，也就是我们在这个第三集《怪兽与邓布利多的秘密》中可以去一窥究竟。好，那以上大概就是前两集的剧情简介。好，那我们这一集接下来呢就来介绍一下第三集《怪兽与邓布利多的秘密》这一集的大概剧情是在讲什么好了。他这集的剧情呢其实主要就是邓布利多跟纽特他们几个人要阻止葛林奈华德去参选国际巫师联合会的最高领导人选举。然后呢他这个选举是怎么进行的呢？在片头刚开始的时候可以看到纽特正在帮一个奇兽接生，这个奇兽呢后来也揭晓是就是中国的一个很稀有的怪兽叫做麒麟。这个母麒麟他生下了麒麟之后，不幸的就是被奎登斯以及他的同伙就用咒语击杀掉。奎登斯他们也就是在这个混乱之中劫走了一只小麒麟落荒而逃。纽特在这个之后他发现原来还有另外一只小麒麟也有诞生，也就是说这只母麒麟他其实是诞生了一对双胞胎，不过奎登斯他们并不晓得。纽特就是带着这只小麒麟由他的另外一只气球鸟带领他就是逃离的那个现场。那这个麒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部分呢？传说在魔法世界中麒麟会对他认为是心思纯正也神圣的一个对象进行下跪，那国际巫师的这个领导人选举就会透过麒麟的选择去决定说哦，我们的这个领导人是谁。所以就是葛林奈华德呢他就是决定打劫这个麒麟，然后满足他之后参选这个领导人选举的一个阴谋。那想当然了他劫了这个麒麟当然也不是会循正规的手段，在片头就揭露的残忍的揭露说他把那只麒麟杀害，那之后就是利用黑魔法将他复活，操控他去进行下跪不正当的这个手段想要获得选举。邓布利多当然也是知道葛林戴华德的这个阴谋，所以他就是在火车上召集了纽特啊还有他的哥哥以及第二集有出现过的几位角色。 几位角色我这边就 不多概述了，其实因为我觉得他们到最后效用好像也不是很大，几个人分头去干扰葛林戴华德的这个罪行。那很不幸的就是葛林戴华德透过了各种手段，他不仅让德国的那个最高魔法部的领导人无罪释放了他先前被指控所有罪行，然后也顺利的加入了那个领导人的选举名单中。那中间当然也是穿插了一些比较轻松的部分啊，比如说雅各身为麻瓜，不过他这次又很神奇的加入了这个纽特跟邓布利多的征讨之旅中，邓布利多甚至还给了他一个魔杖等等。所以就是这整集中雅各就是担任剧情中比较轻松搞笑的一个部分。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亮点就是纽特跟他的哥哥，因为纽特他哥哥在中间不幸就是被对方打昏然后劫走到一个监狱里面，那个监狱里面呢是由很奇怪的一个蝎子的怪兽看守。纽特在这个之中要救出他哥的时候，那个蝎子怪兽是满地都是，他们那个监牢就在一个阴暗的地底，然后呢甚至一个有点像一个圆塔对底下还有一只非常巨大的蝎子怪兽会随时就是用它的尾巴然后去截取那个四周牢房的犯人然后把它拖下去就是食用杀害这样，所以其实算是一个还蛮可怕的环境。所以纽特在那个遍地还有一些小蝎子在旁边就是可能看守，那他们也是非常有攻击性有一些威胁的姿势，不得已的情况下纽特就是摆出了一个奇怪的蝎子舞的姿势。他就是在他以前参加实验的时候发现说这个模仿姿势可以让蝎子们停止对他的攻击，他就模仿了一个有点像螃蟹蝎子走路然后横着走然后走到了他哥哥的好不容易找他哥哥的门房前。那这个部分我觉得算是这个剧情中比较有笑点跟亮点的样子。他哥哥后来逃出来也是跟他一样维持了那个螃蟹横走的姿势，就在这一部分其实我觉得大家有看电影的话应该也是蛮印象深刻的吧。好，那总之他们在这一部分中间不断波折的情况下好不容易到了最后的选举地点，就是中国的一个中国旁边不丹这个地方。 葛伦·戴华德有提到嘛，他利用了麒麟的，他之前 劫走了一只麒麟，那已经用先杀害，并且用黑魔法控制他的后来的行动。可惜就是说他的这个阴谋后来当然就是被邓布利多跟纽特他们去识破，那纽特带来的那一只剩下的小麒麟，他也就是顺利的完成任务，然后他的对了另外一个候选人下跪，也因此让葛林戴华德的这个选举的阴谋并没有成功。片尾就是结束在邓布利多跟葛林戴华德的一个魔法对决，其实说是魔法对决也没有很久，那他们的黑魔法让咻咻咻，看过哈利波特应该知道这个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后来他们回到了美国去，雅各跟奎尼也是后来顺利的破镜重圆，要举行婚礼了。那我们的女主角蒂娜呢，很神奇的在片尾也才真正有出现在纽特面前，因为她其实前面整集这个旅程中，大家如果知道有发现，她其实就是完全的身影被一个台词带过，说因为她升级了美国正气师的负责人，所以她很忙。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总之她就是在片尾出现了这个片段，因为毕竟奎尼也是她妹妹嘛。那后面就是说在邓布利多远远的观看他们的婚礼之后就离开了，第三集的剧情大概也到这个部分为止。好，接下来就是要分享先我对这部戏的评价还有心得。我个人是认为呢，这个第三集重点还蛮松散的，他的角色的剧情也没有跟前面有比较多的连贯，另外就是未来的走向我们似乎也没有办法很清楚的预料，或者是说掌握说这个故事它究竟还要讲什么。这大概是我看完的时候前有三个比较大的点。那重点松散是指什么呢？就如我刚才剧情简介有提到，这部其实就是在讲邓布利多跟纽特他们几个人要怎么去阻止葛林戴华德去选举这个国际巫师的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嘛。他结合了魔法世界的奇兽，也就是麒麟，然后当作就是一个很好的象征跟意象。但是呢，这个麒麟它就是作用我觉得并没有说很明显，以及说很明确。为什么你在开头安排了纽特去接生麒麟之外，中间也不是说神隐，它就是因为也拍到葛林戴华德去杀害他，然后是以黑魔法最后要作弊，在选举作弊的这个地方嘛。不过我觉得既然你这一部电影是有冠上怪兽这两个字，那你利用麒麟的这个意象是否可以再跟剧情有更紧密的连结呢？比如说除了一开始你可以让纽特去帮忙照顾麒麟之外，也可以在可能说中间或是说一些剧情的台词安排上有安插，像是哦麒麟的一些典故，而不是说就是透过片头跟片尾让哪个角色随便讲一下说哦，我们都是用麒麟来选举的，让人家觉得很草率。我会觉得说哎，魔法世界即使是大家都是各显神通有很多威力，那你们最重要领导人还是就是这样子透过麒麟跟谁下跪而决定而已嘛，而没有一些其他比如说个更严谨的仪式或是说表决的那种呈现吗？其实我觉得在这部电影中它并没有很明显的或者是说很明显的呈现它整个选举逻辑，这个是我比较觉得莫名其妙的地方。那另外除了这个麒麟之外，纽特在前两集中的他的骑兽玻璃兽跟那只木鲸，其实就是在中间我刚才提到蝎子舞的片段，他们有 中途出现帮忙纽特这样子而已。后面的系列它的剧情主要都是集中在葛林戴华德跟邓布利多他们两个人纠葛还有魔法世界阴谋之上，自然它的骑兽戏份也是会比较少。不过就是还蛮可惜的吧，因为毕竟你还是用了第一集这个怪兽与他们的产地这一个元素来营造后面它整个剧情铺陈，也因为就是有这个骑兽元素，我们才比较可以知道说哦，现在这个部分其实还是在 J.K. Rowling 他构筑的这个魔法世界中。不然其实整部电影你除了大家施魔这样然后对打或是一些物品漂浮画面等等，能够了解魔法世界的好像就是他们台词有提到麒麟，然后魔法布什么的，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没有穿巫师袍，大家都是穿着那个时代的职装在那边走来走去。你要跟魔法世界连结的话，就是这个奇兽元素在这个剧情应该也是可以有一个更合理的安排，而不是说只是让 大家好像让他变成像工具人的存在，纽特有危险哦，赶快跳出来帮忙，或者是说邓布利多遇到什么事情，然后才拿出来说哦，这个就是魔法世界什么什么，然后人家觉得有点难受吧。我自己是这样认为啦，因为其实怪兽与他们的产地这本书，如果大家有买之前皇冠出版的那个翻译本，也知道说它里面有提到了蛮多蛮有趣的一些奇兽。不过重点应该就是华纳他规划了这一系列后面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就是会这样子的走向吧。因为毕竟你讲怪兽，你总不可能五集都是在介绍什么奇怪的怪兽吧。那我是觉得说他还可以再做好一点。还有提到一个剧情松散的重点，就是奎登斯。奎登斯在第一集第二集的戏份以及他的表现来说，你就会让人家期待诶，他这个暗黑怨灵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很一些待解的剧情可以发展。那第二集葛林戴华德的口中知道说哦，奎登斯原来也是阿布斯邓布利多他们那个家族的一个血脉，因为他有召唤凤凰这个能力。那大家就觉得哦，原来第二集也说到这个爆点，好像第三集可以有一些奎登斯的什么身世啊，或是一些邓布利多他们家族的秘密或许也可以揭露。但第三集实际上呈现的我觉得有点雷声大雨点小感觉，因为呢他就是主要揭露奎登斯就是邓布利多他的弟弟阿波佛的私生子，然后就这样子。另外他提到的什么魔法能力或者说他身世的问题，就是也没有再另外有什么一个延伸以及更深入的去探讨了。奎登斯在这个第三集反而是非常的隐薄，变成说一个让邓布利多去回想自己过去伤痛的一个也是像工具人一样的存在。因为他跟阿波佛的感情其实也没有很好，因为大家其实如果看过哈利波特也知道他们过往有因为死去的妹妹亚利安娜那时候发生冲突，然后造成他妹妹的去世，所以就是说有一些心结存在。不过我觉得你在怪兽前面一二集铺成了奎登斯这个角色，你在第三集又这样子让他哦好认祖归宗，阿波佛是他爸爸，因为那时候其实奎登斯的身体已经很衰弱要死了，然后他们最后就是有阿波佛扶着，然后带领他就是离开那个布丹的选举场地，就是这样子而已。哇，原来你铺成了两集的这个角色好像以为有什么很重要的地方，就变成说哦最后揭晓哦私生子，然后就很像八连党的结束了，说哦我知道他的身世，好那你就可以退场了那种感觉。那其他一些像什么他们的纠葛以及他的一些心路历程的转变好像都没有什么变，好像都没有什么一个很好的收尾。另外还有一点最重要，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剧情比较大的漏洞，第二集由韩国女星金秀贤饰演的纳吉尼，也就是大家知道伏地魔身边的那只蛇，同时最后也是成为其中一个分灵体，为什么在第三集的时候他并没有出现在葛林戴华德的阵营中？他第二集的时候不是跟奎登斯一起后来就是出双入对，等于有点像革命战友的感觉嘛。那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演员的档期或者是疫情的关系，导致说可能他就是直接把这个角色省略了，觉得这一点非常的让人困惑。因为大家会对这个角色那么关注，也是因为他在哈利波特里面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连接，知道说他为什么一开始是人然后可以化为蛇，后来就是只有成为蛇的形态。那等于说你在第三集他把这个整段剧情就完全的忽略了，希望他第四集第五集还有机会再出场吧，不然就是我怎么想我就想不到说要把这个角色做一个很好的把它圆满解释过去。因为说不定他就是跟着奎登斯，因为奎登斯第三集看起来好像就是要过世的感觉，他会不会就是打算就这样糊弄过去，我们也不晓得。好，那这个就是我自己觉得剧情松散的这个极大部分。还有一个角色的戏份啊，我也想要讲一下，也就是刚才有提到的蒂娜。因为蒂娜她在前两集虽然说她是女主角，不过其实也就是中规中矩，然后没有跟纽特有太多那种感情戏，所以我基本上我就觉得说还蛮合理的呈现，也就是他们跟纽特互动啊，还有就是他跟妹妹奎尼还有雅各他们几个人，这四个人其实我都觉得还蛮讨喜的。只是说在这个第三集中，我不晓得是演员本人跟剧组或者说跟电影公司有什么问题吗？因为有些人是说他之前好像怀孕，然后才导致他的拍摄戏份减少，但是又有人说因为他怀孕后，这部片是延后上映嘛，他怀孕后其实也是可以再回来继续拍的，但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剧情又安排说他只有出现在一个中间镜头一个画面，那最后出现在雅各他们的婚礼上，就这样子而已。前面那些什么跟邓布利多的南征北讨阻止葛林戴华的阴谋这些东西，他同样也就是深演到底。前面两集女主角在第三集用了一句他工作很忙，就 这样带过。那魔法世界不是有港口药吗？你在第三集也是用了很多个港口药，将纽特还有真豪小队的成员不断传送来传送去的。那为什么就是蒂娜不能够也利用这港口药一起加入探险呢？更何况他已经是升职了，成为美国政治师的这个负责人，他理所当然应该有更大的权利，或者是说职责，可以去加入我想要阻止格林戴华的这个阴谋吧。而且他们前两集就是在做这些事，不是吗？反正如果说是演员他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根据的问题，我会觉得说你牺牲掉在电影的表现是还蛮可惜的。那我觉得像你安排的这个女主角的戏份没有在第三集一样有好的呈现，那第四集呢，第五集呢？因为他这个系列总共要拍五集嘛，是打算要就是直接当作没这回事吗？我是不晓得华纳他们在想什么啦。如果说你要让他直接神隐也是可以，但是就是不要像第三集这样子要神隐不神隐的，你会让人家觉得说更刻意，是不是他的编剧或者说这个剧组要刻意去淡化什么事情。反正我觉得他整个第三集的剧情架构很多地方都是还蛮松散，以及无法就是完整的连贯起来。不管是用麒麟的意象，还有格林戴华的这个阴谋，或者是邓布利多以及纽特，还有那些真好小队其他成员的出现，就会觉得说好像他们每个人就是在做自己的事情，那最后就是由导演以及就是剪辑师将他们每个人各自负责的工作然后剪起来呈现，像一个工作记录报告一样，但就是会让人家觉得所以说这些事情有什么关联吗？而且这部片的片长2小时又22分钟，你这两个多小时几乎就是像魔戒，已经超过魔戒的长度了吧，但是并没有呈现说它该有的剧情丰富度跟饱满的样子，所以我就觉得不太清楚他们对怪兽这一系列的规划到底是怎么样。接下来我就是想要讨论一下怪兽产地的这个五部曲，他们未来剩下两部嘛，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走向。我自己是觉得说刚才第一个我讲到的怪兽元素的定位，你既然就是有在电影标题有使用了怪兽嘛，怪兽的话就是当然就是跟纽特的这个剧情有关。纽特的部分因为其实在第三集他就是邓布利多将他找来，那其实我觉得也没有说是真的做了太多关键性的举动嘛，因为他其实关键性的举动就是带来了麒麟帮忙召集那些人手嘛，还有雅各，好像没有他也是可以，或者是说邓布利多难道没有其他人可以找了吗？他也可以找，比如说因为他这一集有找了一个他的也是一个教授吧，魔药学教授，那你可以找麦教授吗？因为虽然说麦教授理论上应该是不会出现在怪兽的世界观，不过因为其实这个电影里面有让他出现他年轻的样子，所以我们就是先当他其实存在好了。好啦，你既然就是要把纽特加进来的话，当然就是这个怪兽的相关戏份是否也应该要在后来的两部电影中有再有更合理的安排。那另外就是邓布利多跟格林戴华德的这个情感铺陈，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在第三集知道邓布利多表明他以前曾经是爱过格林戴华德，其实这个读者应该也都知道J.K. 罗琳之前有设定格林戴华德跟邓布利多情感的这个设定也是很早之前就有揭露了，在第三集好像邓布利多没有完全没有在隐瞒他对格林戴华德的感觉，就是逢人就是可以介绍说其实我以前跟他有段情，然后我曾爱过他等等。对比他哈利波特第七集第六集揭露说格林戴华德跟邓布利多的这个过去，好像很多人很震惊一样，就是有点很矛盾你以前如果说你跟那些人说过我跟他有交往过什么的，那为什么在哈利波特那个年代被一个记者写出来的时候，又会有那么多人就是可能觉得原来有这件事情好震惊不晓得是不是 J.K. 罗琳他自己忘记了，或者是说编剧他们其实并没有想到那么多。反正我会觉得你第三集只有透过邓布利多的口中不断讲我爱过他，但是并没有让他们两个有过往那个比如说互动的画面另外演的那种回忆画面出现，空口说白话的感觉吧，完全不会让人家觉得说他们两个其实真的刻骨铭心的一段感情什么的。尤其是因为第三集格林戴华德已经又换成了麦兹米克森来演，观众也就觉得当然也知道说这个部分是比较不得已啦，但是你既然在演员已经更换的情况下，你是否应该再用一些剧情的铺陈或者是画面的剪辑来呈现说他们两个以前真的是交往过那有比较什么刻骨铭心的一些回忆等等。因为像哈利波特第七集还第六集，我就记得他电影里面有演到他们两个小时候画面，年轻的时候嘛，然后两个年轻的帅演员去饰演邓布利多跟格林戴华德，那我觉得说你为什么不能够就是再剪一个类似的片段去呈现呢？所以整个第三集我会觉得他的这个架构好像并没有必要说你要拍到2个多小时，那 两个多小时里面也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将他想要好好说的这个故事把它好好的讲完，算是还蛮可惜吧。因为其实第一集开始他的评价好像就是一直不断往下降落，就是除了戏外的那些角色的演员本人的争议之外，完全没有像哈利波特那样可以有那种扣人心弦，或者是说你会让人家期待他未来会有什么故事的样子。那我觉得或许也是因为他并没有原著的支撑，那虽然有 J.K. Rowling 他的加入编剧，不过在我们观众面对没有原著的这个电影的时候呢，你在电影如果并没有把整个剧情逻辑的架构以及他人物角色的一些情感的触动画面把它呈现好的话，观众很容易就是会陷入一片就是迷惘中，就是这一部分很重要吗？或者是说原来他们两个人有这些纠葛啊，但是还有一些角色我会觉得说他们有很重要吗？为什么第三集要让他们出现？我讲的就是《侦逃小队》中的另外一个是纽特助手，一个是第二集有出现的一个也是一个很古老的雷斯壮家族后裔。那我是不晓得说为后面两集还会有什么剧情要演啊。如果说你要演邓布利多跟格林戴华德他们的后续发展，因为我自己是觉得他应该是会把第五集收在他哈利波特有出现过，就是邓布利多击败了格林戴华德，那你还有两集的这个篇幅，那你要怎么去塞他们在这之前的一个过程？因为这样子看下来，第一集介绍格林戴华德的出头，第二集介绍了格林戴华德他的招兵买马迷惑信众那种一个教主的身份出来，第三集就是他格林戴华德想要将魔爪深入政界然后并没有成功。那第四第五集呢，我不晓得啦，因为哈利波特并不会让我觉得想到说就是他后面剧情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好讲，但是怪兽这一系列你没有原著，那你后面的这些剧情你要写什么？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第四第五集再塞入像第三集的这样子一些凌乱不堪的元素，然后只是塞了这么多东西，然后只是为了讲说格林戴华德要做什么事，有必要拍到五集的分量吗？你不如就是在可能像第四集你就赶快收尾好了。就是我宁愿就是两个多小时甚至三个小时的篇幅你可以讲述了更饱满更丰富的故事支线，而不要就是说为了要圈钱硬要塞到五集的分量。更何况他现在电影的现实事件又发生这么多争议，不管是演员也好或者是他的整个华纳的危机也好，是否他们电影公司跟作者本人也是要思考一下，你在这个怪兽系列的电影究竟要带给观众什么样的内容，而不只是说就是我要拍一个呈现怪兽然后魔法世界然后试图去引起观众怀旧的那种，而是要卖情怀去赚钱。至少你在做电影的时候你就要清楚说你这个故事究竟想要呈现给观众，或者说你要怎么去更好的去支撑你这个魔法世界世界观的概念。因为像他如果一开始他的计划，我会是非常期待说哇这个哈利波特之外魔法世界观到底有什么呢，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除了奇兽部分比较让人家觉得还蛮新鲜有趣之外，格林戴华德那些政治阴谋啊，还有就是邓布利多的过去等等，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丰富。因为其实在哈利波特系列中可以知道说邓布利多也好或者是霍格华兹也好，他们那个魔法界在魔法学校或是他们魔法历史过程中应该还是有蛮多东西可以去讲出来的，那很可惜就是在这个怪兽系列中并没有很好的呈现。不过就还是希望后面两集，因为听说好像还有去什么巴西还是去哪里有取景，可以就是有一些更广泛更好的去把这个世界观支撑起来。好，以上就是今天对于怪兽与邓布利多的秘密心得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